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2月30号，星期五，美国要求中国旅客飞美之前出示新冠测试结果。中港通关，香港疫苗对大陆客诱惑力不可抗拒。
那大家更吓得够呛，要自保那就打疫苗。
严中报道，白纸革命成为2022年热门词汇。
我觉得白纸革命是最重要的2022年的风险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扰台的数量高居全年之首。
25号的动作纯粹是中共设计用来施压。
政治新星蒋家第四代蒋万安对台海意味着什么？苹果和特斯拉市值遭遇滑铁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我们首先来分享一组最新时事报道。志远，美国将从明年1月5号开始，对于进入美国的中国旅客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一名联邦卫生官员在星期三12月28号为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飞往美国的2岁以及以上的乘客，需要在飞行前不超过2天时间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出示阴性检测证明。在航班起飞前10天以上检测呈阳性的乘客可以提供康复文件以代替阴性检测的结果。宇宙，
志远，那与此同时呢，由于目前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出现了激增，在意大利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是不是？
是的，意大利卫生部长周三12月28号表示，意大利已下令为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 COVID-19 抗原试子和病毒测序。意大利米兰的主要机场马尔彭萨机场已于12月26号开始对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乘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几乎每2名乘客中就有一人感染。米兰周围的伦巴第地区和罗马周围的拉齐奥地区的当地卫生负责人表示，这些旅行者必须在当地卫生当局预留的建筑物中进行隔离。意大利现在也是第一个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强制的病毒测试的国家。
那么欧盟整体也有新动作吧，志远？
好的，宇宙，随着美国、日本、意大利、印度等国家开始采取措施，欧盟也开始行动了。一位欧盟委员会官员星期四表示，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中国新冠疫情以及可能采取的协调措施。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由欧盟27国各自的卫生部官员组成，在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开会协调政策。
又有一种重回2020年年初的氛围出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视觉转向台湾，台湾军方说明年将试征女性士兵。好，志远，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相关的情况。
是的，宇宙，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12月28号宣布，台湾国军义务役役期由现在的4个月延长到2024年的1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回答立委王婉瑜问及女性多元义务参与时，提出明年先以几十人或一个连的规模试办女性征召。
谢谢志远分享最新的实时动态。我们接下来将关注中港将通关，香港可以接种 mRNA 疫苗，这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人士前往的诱因，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港方面，香港渴望在明年1月8号与中国大陆恢复通关。近日呢，中国社交平台还流出了去香港打新冠疫苗的攻略，而且还分享整个预约和接种的流程。相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上海复星医药12月27号推出线上平台，让用户登记前往香港自费接种复必泰二价疫苗的意向。有业内人士估计，将来每针收费逾1400港元。目前中国大陆以国产科兴疫苗为主流， 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人热衷于到香港接种 mRNA 疫苗复必泰是可以理解的。王健说，
有很多的检测都结果都显示中国国产疫苗没有效果，中国国产疫苗有一些副作用，但是这个副作用呢，中国官方从官政府到这些疫苗生产商都没有好好的跟中国的老百姓解释清楚，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信任他。
王健认为，打疫苗攻略在社交平台涌现，反映中国疫情急速恶化。王健说，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青岛一天50万，这是以数以千万计的感染。以前呢，奥密克戎呢主要是轻症，这次你发现奥密克戎在中国呢，它感染症状很重，甚至发生了白肺，那大家更吓得够呛，要自保那就打疫苗。
目前非香港居民可免费接种复必泰原始疫苗。至于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BA.4 及 BA.5 研发的复必泰二价疫苗，则优先免费提供于香港居民。非香港居民若要打复必泰二价疫苗及儿童幼儿配方，就要自费去私家医院或诊所接种。王健说，
核心的问题是香港有没有足够多的疫苗。还有一个问题，香港的疫情也不轻，开放边境对香港的疫情有多大的影响，你不能只讲政治，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
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表示，以中国十多亿人口的基数，即使通关后到香港打复必泰疫苗的只是少数人，也足以迅速消耗香港的疫苗存量，严重影响香港财政。
即中国它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
任伟豪说，中国只要有十分之一人口来到香港打疫苗，而这些疫苗又是免费提供的话，绝对会把香港储存库里的疫苗全部消耗掉。到时如果重新拨款对外购买新疫苗的话，将对香港库房构成毁灭性的负担。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通关后中国大陆人士来香港打针必须收费，港府应明确不是免费提供疫苗或药物，否则会吸引更多人来打针甚至治疗，加重医疗负担。任伟豪则表示，港府的位置相当尴尬，若处理不慎会触发民怨。任伟豪说，若港府向中国大陆人士免费提供疫苗或只收成本价，港人会觉得不公平，但是若港府公开表示在疫苗问题上会完全照顾香港人的利益，香港人有打疫苗的绝对优先权，就会得罪大陆。时评人王健则指责港府面对中国疫情升温，只懂紧随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王健说，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你是对香港市民负责任的态度，你当然要把门开得小一点，你怎么会对着他把门全打开来？这个特首是为北京服务的。
根据资料，复必泰原始病毒株和二价疫苗只获香港正式药剂制品注册，但尚未获准在中国大陆使用。
谢谢志远分享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每天都将跟踪报道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国内和国际动态，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同时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台湾政治新星，也就是蒋家第四代曾孙蒋万安，对台海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月25号，蒋家第四代曾孙蒋万安接任台北市长。下面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金谷来谈谈他所知道的蒋万安。
金谷，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您所知道的蒋万安这个人，而且呢，台湾民众总体对蒋万安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说到蒋万安呢，第一个就是他非常年轻，在台湾呢，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台北市长，那也是目前唯一从政的蒋家第四代。那他的当选呢，其实也是让台北市重回了国民党执政，更有不少支持者已经把他视为是国民党未来最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 那有民众对他是充满期待，形容他是行事正派，那也说蒋家的身份对他来说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那或许也可以和缓两岸现在对立的紧张关系，以致重启两岸的对话。因为现阶段国民党的九二共识感觉已经是由不得国民党，现在的九二共识呢，似乎是中共怎么说台湾就要怎么做。但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呢，有提出一个台湾共识，是以现阶段两岸的关系为基础，但是无法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台湾共识也被中共认为是所谓的柔性台独。那有民众是希望呢，既然蒋万安是台湾重要政党国民党的政治新星，那是不是可以超脱九二共识还有台湾共识，有自己的一套新的论述，让两岸在一定的基础上恢复一定的关系。
嗯哼，从你这么说呢，我确实能感受到，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呢和这个民选的官员，他们的确就是活在民意的中间啊。那么话说呢，就是蒋万安他这次能够赢得台北市长的选举，那您认为他主要是赢在哪里呢？还有呢，就是蒋家后代的这个标签对于他来说到底是资产还是包袱呢？
是，其实这一次呢，他能赢得本次的台北市长，有些人认为呢是跟蒋家的背景是脱离不了关系。像我有访问到一位民众，他就说呢，以台北来说还是所谓的蓝营票仓。那像这位台北市民就告诉我说，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国民党，而且是选党不选人，那尤其是老一辈的，就是听到他姓蒋就会选他。那说到蒋万安呢，他自己也说到了，他自己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台湾的这个蒋经国总统是他的祖父，那他也说过自己没有办法撕掉这个蒋家的标签，所以只能努力的走出不同的路。蒋万安未来恐怕呢会接受到许多老一辈国民党对他做任何决策上面的指手画脚，那到时候可能就要看他要怎么面对，以及蒋万安的智慧。
他们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那么不得不看看对岸呢，就是中国中共呢，中共是一向非常热衷提一国两制，甚至他可能都想强行的推行啊。那么蒋万安他对中共所说的这个一国两制，他持有怎么样的立场呢？
是的，关于蒋万安的两岸立场，2019年他曾经支持这个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嘛，他其实当时候就有表达说在台湾一国两制没有存在的空间。那尽管蒋万安曾经这样说，但是许多中国的网友还是对他非常关注，所以他们对于蒋万安有一些亲切感。那这几年呢又兴起所谓一个国粉热，就是中国内部有一些国民党的粉丝，他们推崇这蒋介石，肯定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抗战的贡献，所以蒋万安的身份呢其实是有助于中国释出善意，而他主政下的台北市呢应该也可以顺利和中国各地的城市展开交流。那虽然说呢中国是很重视所谓的协同论，认为蒋万安有蒋家的协同，比起其他的台湾政治人物，蒋万安或许比较令人值得信任，但是专家也认为蒋万安应该会很谨慎的判断，不会完全随着中共起舞。
那么蒋万安呢关于两岸的这个施政措施呢，我们看到至少有一条是非常具体，这个呢就是要继续来办台北上海双城论坛，那么他有什么打算呢？民众的反馈又怎么样呢？
对，以台北市长来说呢，其实会接触到了两岸交流，就是这个一年一度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嘛。那蒋万安呢在今年五月台北市长的选前，他就其实已经为了这个双城论坛来定调了。他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要续办有三大前提，那就是中共不再扰台，对台湾释出善意，和双方地位对等才有举办的意义。那蒋万安强调呢，坚持中华民国的主权，要中国认清分治的事实，才是与对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接受时事经纬连线采访。蒋家第四代蒋万安对两岸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台湾，解放军近日在台湾周边大规模军演，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签署了2023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12月25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联合战备警巡和火力打击演习。当日派遣军机扰台的数量更是高居全年之首。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当台湾很多民众于12月25号晚间忙着参加圣诞节派对之际，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微信公众号宣布， 当天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展开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火力打击演练。该公告未明示演训规模，仅强调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响应。相较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台时，解放军高调展示当时的导弹试射和环台演习，中国官媒对此次圣诞夜的演训则是低调报道，当天仅释出3张照片，隔天再发布长约半分钟的影片。其中最具亮点的一幕是空拍台湾的中央山脉，意有所指地凸显中共军机逼近台湾本岛。尽管专家说在高空能见度良好的前提下，就算远在福建沿岸也能目视台湾的高山。中国官媒湖北卫视12月27号引述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斌的说法，称此次军演是呼应中国外长王毅于12月24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中的警告，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捅刀子。汪斌说，美方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涵盖极具挑衅性的涉台条款，除了军演，根据台湾国防部12月26号公布的中共军机航迹图显示，截至当天凌晨6时前的24小时内，中共总计派出71架次的军机活动，范围涵盖台海南北两端，其中有47架次逾越台海中线或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在海面上也侦测到7艘次的中共军舰活动，对此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王信龙12月26号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联访时指出，这是中共武力威吓的一贯伎俩。他强调台湾军方会持续强化建军备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这是今年中共军机扰台单日架次最多的一天，也是有史以来架次第二高的一次，引发各界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称，对中国挑衅和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并警告解放军此举有导致误判及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除架次之多，军事专家表示，此次东部战区演训所派遣的军机种类与编制也透露出其政治意涵恐远高于实质的军事训练目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说，
没有出现轰炸机，也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中线或者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它就掉头，所以25号的动作我觉得纯粹是中共设计用来武力展示然后来施压。
接种分析，中共恐借此提醒华府，若想跟中国建立护栏并管控两国冲突的风险，就必须尊重北京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也试图进一步警告拜登团队勿执行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台条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大动干戈凸显出此法案确实让中国倍感威胁。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不开心也是因为台美两边等于是有了军事上的法律关系了。
苏子云指出，该法案还授权美方为台湾打造包含弹药及防卫武器的区域应变军备库，并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国的待遇，可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这几项安排看在中共眼中简直比金元更芒刺在背。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文东的报道。国际国内因素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加剧，美国之音将继续关注这一情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为您带来年终报道。2022年热词白纸运动成为最独特的风景线，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2年年底中国放宽了防疫政策，清零封控与大规模核酸检测终于暂时的走入历史。 回顾这一年，伴随中国严苛防疫政策，出现了许多热词。对此，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做了一篇年终报道，把这些热词一一道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陈云的连线对话。
陈云，你的这篇年终报道呢，总结了2022年中国流行的一些热门词汇。这一年哪些词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边留下了最痛苦的记忆？
好的，陆阳。中国呢，在历经了这三年来严厉的清零风控之后，终于在今年底放宽了防疫的措施。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你核酸了没？几乎成为了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他们通过这个社交媒体来寒暄问候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清零、核酸这两个词汇可以说是中国人在2022年最大的一个共鸣，也是很多人最痛苦的记忆。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个每天不要有人上门来催促做核酸，就是他们最卑微的愿望了。那正因为是各种清零的乱象，让人们的生活就很沮丧，就有很多有能力的人呢，就想尽办法移民，是这样吗？
是的，陆阳。所以呢，2022年就催生了这个润学这个网络的热词。那润呢，是由 run 的这个英文的谐音而来，意思是能逃跑就逃跑。微信上半年搜寻移民这两个字的人呢，增加了4倍多。百度呢，关于移居加拿大的条件，或者是像出国哪里好这类的搜索量，都是名列前茅。那比如说，从中国的房地产巨擘 SOHO 中国的董事长潘石屹，到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他们都已经离开中国了，暂居国外。那中国的网球明星彭帅，以及外传是温家宝家族白手套的段伟宏等，也都从公众的视野中目前暂时消失。
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在11月24号呢，新疆这个乌鲁木齐市一栋高层住宅楼发生严重的火灾。那当时呢，因为是正处在这个严厉的封控状态，这个居民无法逃生，那造成了据官方媒体所说的这个10人丧生。那之后呢，中国各地就举行了一些个悼念活动，那人们手举着这个白纸来表达对严苛封控清零政策的抗议。那那场运动呢，也被视为是64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最大的这个示威活动。陈云。
是的，我们先来听听看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白纸革命是最重要的2022年的风景线，因为是33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多地同时爆发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白纸运动从乌鲁木齐开始，包括了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陆续发生街头的示威，抗议民众要求解封。他们手持的白纸代表的是我们想说但是不能说的一切。那么中国各地先后掀起的这个白纸运动，确实也对中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也直接或是间接的促使清零政策松绑。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年终报道2022年中国热词的第一部分。白纸运动是本年度中国的一道风景线。休息一下，请继续收听这篇年终报道的第二部分，摆烂成为2022年网络用词新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继续播出陈云的年终报道2022年中国热词的第二部分，摆烂成为中国网络用词的新宠。
陈云，我们看看从这个政治层面哈，今年10月下旬中共召开了这个20大，成为2022年这个重大的这个政治事件。在这个中共最重要的这个会议里边，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打破了任期的惯例，获得了第三个5年总书记的任期。陈云，从这个政治的层面，你观察到的热词有哪些呢？
在20大召开的前后，我们可以发现核心这两个字时常被写进中国官媒的一些文章里面。那么官媒呢，通过对于核心这两个字的强调，为习近平20大连任之路做铺陈。即使在前几天的12月14日， 新华社还发表了一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述评，所以呢，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施政处处围绕着习核心。伴随着这两个字出现的热词还有像两个确立以及两个维护，那两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那么两个维护指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以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那我们记得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躺平内卷是那一年的流行趋势，那么进入2022年呢，它仍然是年轻人的这个常用语。那么在社会的层面，今年是否有新的这个流行词呢？陈云。
是的，在2022年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呢，摆烂这个词成为各种的表情包啊，还有一些网络用语的新宠。摆烂呢，它表达的是一种事情既然不能够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干脆就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了，就直接放任它往坏的方向继续发展。那摆烂这个词呢，它跟躺平一样，都反映了中国时下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消极的心态。
嗯，那中国严苛的这个抗疫清零政策导致经济严重的滑坡，失业率高企，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呢，接近了20%，看不到尽头的这个风控，似乎让年轻人失去了打拼的劲头。
没有错，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明，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在这种处境之下呢，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人生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但他们不想要当被老板压榨的韭菜，所以只好选择躺平来消极度日。那么又遇到了动态清零，很多的城市经常都是处于一种隔离和封锁的状态，这也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变得是非常的低，人的内心也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仿佛被迫进入静止的状态。我们听听吴建明是怎么说的。
本来中国的年轻人的态度就已经是倾向消极了，又经过这个清零，然后高压政策由上而下在贯彻执行，那整个社会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极然后抗拒的心态。
今年一月底发生在江苏徐州丰县的铁链女事件，所以铁链女呢也迅速成为2022年热搜的关键词之一。陆阳。
感谢陈云。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与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对话，与您分享年终报道2022年热词白纸运动是最独特的一道风景线。时事经纬节目最近几天将带来更多的年终报道，请您不要错过。今天节目进入尾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两则轻松新闻，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智能手机巨头苹果公司和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这两家美国知名大企业的股票今年都遭遇了罕见的大幅下跌，下跌的原因呢多种多样，但据说共同点还是中国因素。苹果股票从年初的179美元下跌了49美元到130美元一股，目前是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特斯拉股票的跌幅呢更是惊人，从年初的362美元一股跌至目前的110美元一股，每股下跌了249美元，跌幅高达 68%。其市值呢已经从万亿美元沦落到了3000亿美元的级别。那么导致这两个美国明星企业股票断崖式下跌呢是有各种因素，但是中国当局政策的极端性和不稳定性对他们在华业务呢是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点是相同的。另外呢，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探索是否可能使用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把国际空间站一些航天员送回地球。
听众朋友，从2023年1月1号开始，时事经纬节目的播出时间又变更，改在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上午9点播出，请注意收听。主持人陆阳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也预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利度过今年的新冠难关，在新的一年里旗开得胜，诸事顺利。我们明年再见。